欢迎收听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中共防疫三年执行极端嘅清零政策，喺毫无征兆下突然180度大转弯开放，医院同社会都冇任何准备，短短十几日乱成一团。目前北京河北等地已经有5-6成人感染，不少民众反映而家阳性嘅人留喺屋企，阳性嘅人怕染疫亦都唔出门，整个社会因此处于停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奈斯19号表示，考虑到中国经济规模，中国染疫死亡嘅人数令世界其他地区担忧，美国希望中国能有效应对当地疫情。普奈斯在国务院每日记者会中提到，美国希望中国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当地疫情。控制疫情对中国来讲，不仅能够在防疫方面占有优势地位，对世界其他地区亦都有好处。普奈斯强调，只要病毒经过传播，就有可能出现突变，进而在世界任何地方构成威胁。美国已经观察到这一点，这个亦都是美国如此专注于协助世界各国应对疫情的原因。中国自12月7号解除疫情限制以来，染疫死亡人数和其他国家采取类似措施后出现的情况不一样。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19号公布两人染疫死亡，是自12月3号以来的首例死亡病例，但是民间却盛传死亡数飙升，造成丧葬挤兑的情况。目前疫传出火化的预约日期已经排到明年一月。中国的疫情持续飙升，除了医疗体系崩溃，民众无药可买，传出有民众直接跑到药厂的门口排队抢购，抢药潮甚至蔓延到海外。北京市当局19号表示，目前已经得到其他省份相关支持，并且加快海外采购和自行生产。广东珠海当日则是推出实名制，而且限制购买治疗新冠的补供药品。另外，上海市虽然放宽多个防疫要求，包括进入地铁站不再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餐厅用餐不再需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佐证。但系列放宽措施冇导致消费人潮大增，有店家老板悲观咁预测，接落嚟恐怕有来客量嘅雪崩期，将仅次于封城期间。约190个国家嘅政府官员喺加拿大蒙特利召开第15次缔约方大会，花费两周协商，终于达成共识。承诺至2030年将地球上 30% 的陆地和水域设为保护区，在2025年前每年提供开发中国家200亿美元经济援助，并可望在2030年前提高为每年300亿美元。协议涵盖了23项目标，还包括针对破坏环境的农业项目取消补贴、降低杀虫剂危害、应对外来物种等议题。非营利组织为自然发声主任欧唐纳尔表示，这一个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土地和海洋保育承诺，为大自然面临的危机获得应有的关注。如果这一项协议能够有效执行，将大为改善驼鹿、海龟、鹦鹉、犀牛、稀有蕨类、古老树木、蝴蝶、鳐鱼、海豚等数百万种物种的生存情况。世界自然基金会总干事兰伯提尼则在会前表示，该协议呈现的野心堪比巴黎气候协议，是达成自然正成长的重要催化行动，但协议内容仍有部分漏洞，而且行动时间表进展缓慢，与目前可见的危机规模不相称，更可能因此无法实现共同目标。由于人工开发、污染、气候变迁造成栖息地丧生等冲击，重创全球生物多样性，目前仅有 17% 的陆地和 10% 的水域受到保护。 2019年一项报告指出，高达100万种动植物将在数十年内消失，物种灭绝的速度比原先预期快上千倍。据法新社，实际上科学家们都清楚地知道，时间已经不多，世界上 75% 的生态系统已经被人类活动所改变，100多万个物种面临灭绝的威胁，世界的繁荣岌岌可危，因为世界上一半以上的 GDP 都依赖于自然。联合国首席执行官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星期日呼吁达成一项与自然和平协议。他说，人类已经成为一种大规模灭绝的武器。拜登的官方推特账号星期一12月19号推文说，我们正在美国本土建设芯片工厂和其他先进的制造业，在未来几年将创造数以万计的高薪工作。拜登说，这些工作中的大多数年薪将达到 $125,000，而且很多工作不需要大学学位。12月6号台湾芯片巨头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首座芯片工厂举行移机典礼，拜登总统获邀出席。他表示，随着台积电进驻美国，带来地球上最先进的芯片，美国制造业回来了，我们正是建设一个更好的美国。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表示，新工厂预计可以为美国创造13000个新的工作机会。据悉，该工厂将在2024年投产，第二座工厂将在2026年前生产3纳米最先进制程的芯片，两座工厂的总投资额高达400亿美元。此外，三星亦都有在德州投资170亿美元的建厂计划，还有其他美国芯片巨头亦有类似计划。拜登8月9号签署了一项两党立法芯片和科学法案，为美国国内半导体行业提供巨额资金的激励措施，并资助科学研究。芯片法案的总投资高达2800亿美元，包括为半导体或芯片制造商建立国内半导体工厂提供520亿美元的激励资金，还包括超过800亿美元用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授权在5年内支持创新和研究的资金。对拜登星期一的高薪推文，网友持两极态度，有表示支持，亦有表示不相信。有网民留言说，对人民和国家经济来讲，就业总是受欢迎。亦有些网友质疑说，高工资工作都要求大学学位或者是非常专业的背景，或利润很高的行业。从劳工层来看，芯片业的工资很高，但工作时间亦往往超过每个礼拜40小时。根据美国劳工局的统计数据，2021年实际家庭收入中位数是70,784美元。星期一，以亚利桑那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为首的19个州宣布，他们已经向高等法院提出紧急申请，阻止地区法院法官的命令，亦即是停止执行美国法典第42篇的移民措施。如果最高法院不对此进行干预，该移民政策将在今个礼拜三12月21号被终止执行。第42篇是美国法典中涉及公共卫生的法律。在2020年3月美国爆发中共病毒疫情之初，时任总统川普为应对不断加重的移民危机，就援引该法规中的条款制定了一项行动。该规定允许联邦政府执法人员在南部边境迅速驱逐非法移民，不必接受非法入境者寻求庇护的漫长程序。然而，拜登就任总统之后， 曾一度停止執行川普的这一项政策，但后来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非法移民潮，又在去年8月份恢复執行。如今联邦法院又希望将这一条款再次取消，引发各州对非法移民加剧的担忧。亚利桑那州总检察长马克布尔洛维奇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取消第42篇的规范将鲁莽地不必要地危及更多美国人和移民，加剧我们南部边境正是发生着的灾难。这一些州亦都表示，拜登政府已经放弃针对该规定进行有意义的辩护，并指责说，在挑战该移民政策的律师的帮助下，拜登政府有效地策划了一个将结束这一个移民政策的裁决。因此各州正是寻求对此干预，以期维持对移民政策的有效实施。星期一，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官员在一场简报会上告诉记者，他们正是积极调查数以千计的线索。和去年同期相比，2020年上半年报告的涉及钱财的性勒索犯罪阴谋增加了10倍。美国之音指出，在所谓的性勒索犯罪阴谋中，受害者被迫提供露骨的色情图片，然后开始被对方勒索钱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司法部官员表示，这一个是一种独特的威胁，动机就是金钱。这一个组织及其运作的规模和我们以前见过的任何事情都大不相同。官员们提到，尽管少女经常成为网络性勒索犯罪阴谋的目标，但最近增加的事件涉及14到17岁的少男，一些年龄仅10岁的男孩亦都成为了受害者。而很多案件都起源于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一旦受害者和对方建立联系，罪犯就会转移使用其他可以传递消息的应用程序，包括 Snapchat 和 Google Hangouts。 目前营运 FacebookInstagram 和 WhatsApp 的 Meta 母公司持续在通过全国失踪与受虐儿童中心提供网络提示，并参与培训西部非洲的执法官员。执法官员注意到，很多以幼儿为目标的犯罪分子都位于非洲的尼日利亚和科特迪亚，这些案件都是被积极调查中。联邦调查局官员表示，他们想在节日假日前警告家长必须注意性勒索威胁的增加，因为孩子们在节日假日期间会留在屋企，并可能更多时间使用到社交媒体。